好，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我们能够再次坐在你的脚前，主啊，要听你对我们说的话，主啊，就像诗歌唱的一样，主啊，让我们里面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要寻求的，主啊，就是要来见你的面，主啊，就是要来讨你自己的喜悦，主啊，就是要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主，我们就求你，主，你今天，主啊，再次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带领我们，主啊，能够进入你自己的同在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我们今天还是跟以往一样继续交通约书亚记啊。那约书亚记我已经讲过了三次了啊。那我们知道说约书亚记是讲到神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美地，然后呢把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呢从迦南七族的手里呢能够夺取过来。那我们从前呢讲过迦南地所预表的是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啊，我们要能够享受这一切的丰盛，就需要我们靠着征战呢去夺得。所以你看见约书亚记呢就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如何在属灵的征战里得胜的道路啊，因为只有在得胜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基督的丰富。那约书亚记第一章呢是讲到说神借着话语坚固约书亚啊，虽然呢摩西被主接去了，但是呢神仍然与以色列人同在，神要借着约书亚呢继续的带领他们。那第二章呢是讲到神借着妓女拉合呢让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这个恩典啊，神拯救我们呢不在乎我们的身份，也不在乎我们的地位，乃在乎我们愿意来相信来接受他啊。借着拉合呢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你看见神要荣上加荣的来改变我们，他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恩典流通的管道，他也要在我们身上继续工作，能够让我们成为他的一个杰作啊。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继续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好，那经文呢可能有点长，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读一下，因为这一章呢这两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如何过约旦河啊。我们一起翻到约书亚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好，我们把这两章都一起读一遍啊。那我请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 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流便人、加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都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接着读新约的罗马书第六章。新约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八节。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起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我们 翻过来第八章，还是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节。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最后一处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的这一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们读了这几段的圣经。那你看见说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呢过约旦河。那我记得在13年的时候我们跟陈其贞弟兄一起呢，我们去以色列有一个学习之旅。那有一天的行程呢，就是要去看这个主耶稣受洗过的这个约旦河。那我们呢都非常的激动因为就要看见那个传说中的约旦河了。但是呢等我们下了车一看，我们都觉得说有点大失所望。因为我们印象中的这个约旦河呢，就像这里描述的一样应该像这个中国的长江黄河那种浩浩荡荡的一条大河。结果呢跑过去一看，就一个十几米的这种小小的这一条小河。我们就觉得说这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那然后这个导游呢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呢这个一来呢这个我们来到的这一段约旦河呢和当年约书亚过约旦河的那个地点呢是不一样的。二来呢我们去的那时候呢正好是夏季是水最少的时候。如果呢你知道说约书亚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是在大概是春季的时候。是雨季刚刚过去，而且呢正好约旦河的这个黑门山上的那个雪呢也融化这样流下来。所以呢在当时约旦河呢据说那时候水面的宽度达到差不多有一公里那么长。所以这个宽度是很宽的，一公里这么宽。所以那个约旦河是一个真的是像我们的中国的好像长江黄河一样，是非常非常宽的一条大河。所以呢你看到说过这样的一个约旦河，约书亚要怎样去过去呢？那我想当约书亚叫大家准备要去过河的时候我想大家一定在那里想，到底神这次是怎样带我们过约旦河呢？到底是像以前一样是给我们来一阵东风呢还是呢来一个什么神迹，变一座桥出来或者是变几艘船出来，然后呢带大家一起过去呢但是你看见神这次给他们的命令呢是要跟随约柜。在第三章第三节里面他讲到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漂流的时候神是使用云柱和火柱呢来带领他们白天呢有云柱，夜晚呢有火柱什么时候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停下来安营。什么时候云柱火柱一收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起行就开始要在旷野里继续往前行走。所以你看见神是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但是你看见等他们到了摩押平原，到了这个约旦河边的时候，云柱火柱呢神就把它收上去了就再也没有云柱火柱继续来带领他们你看见说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的经历好像也是在跟随云柱火柱神借着一些外面的经历呢在这里来带领我们你看见说很多时候呢借着一些外面的一些见证借着一些弟兄姊妹的激励我们真的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你看见圣灵的带领呢，它不是停止在这里。你看见圣灵带领我们，不仅给我们有外面的引导，他也要让我们学习来走里面的道路这时候云柱火柱没有了，这时候神要他们来跟随约柜你看见说神让我们学习 要走一条里面的道路。什么是里面的道路呢？里面的道路就是不再看环境，不再因为环境的好坏而影响我们跟随主的信心。我们不再因为外面遇见难处呢而在那里埋怨主，而是在难处的里面，我们更深经历主的恩典和带领，我们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主。约柜呢讲到神的同在，约柜就是讲到主的自己。你看见原来呢约柜是以色列人的中心，现在呢约柜要走在他们的前面，成为他们的引导。除非你让主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中能够居首位，除非你呢让主成为你的主，你不会跟随他走这条里面的道路。因为你看到，因为这条路呢需要你付上代价，这条路呢需要你学习舍己。虽然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但是呢感谢主，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呢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他要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跟随约柜，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跟随羔羊的脚踪。那为什么约柜和以色列人要距离2000肘的距离呢？我们知道2000肘这个距离呢大概就是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距离。你看见说神让他们离开2000肘的距离，一面呢是讲到我们对着神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常常觉得哎呀神是我们可以亲近的，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我们也应该要来敬畏神。你看到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的话，你就看见我们早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习惯性的迟到。我们如果对着神有一个敬畏的态度的话呢，你看见很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就不敢去做。第二个，为什么要这个有这个2000肘的距离？因为距离太近了呢，后面的人呢看不见约柜。2000肘的距离呢，正好是每个人都能够看见，清清楚楚的看见约柜，能够看见神的同在和引领。然后你看见约柜是谁在那里抬着呢？是祭司在那里抬着约柜。我们知道祭司是侍奉神的人，是神家的领袖。神家的领袖呢，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家的领袖是要用肩膀来扛抬神的见证的。神家的领袖呢，也不是光在那里讲一些属灵的大道理，而是要自己在那里成为众人的榜样，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教会里的领袖也是一样，不是坐在那里好像到处要来指挥人，而是要成为众人的仆人。不仅如此，你看见神家的领袖呢，也应该在属灵上走在其他人的前面。祭司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为他常常侍立在神的面前。他常常在那里吃陈设饼，他在那里吃祭肉。那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常常用主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自己呢？我想不管我们是长职，是组长，还是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在属灵的上面我们有更多的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摆上。其实你发现如果你越摆上自己，你发现说你得到最多的还是你自己。也许呢你不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你可能不是服侍，不可能没有什么服侍，但是呢你可能是你家里的头。那你有没有做好你这个家里的这个领袖呢？很多弟兄他们以为说做头就是在那里发号施令，结果呢发现呢自己是一个光杆司令。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听他的。你只有在那里弯下腰去服侍你的姊妹，去服侍你儿女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做头的生命才能够彰显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家里面属灵的头。你看见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上次有一个统计那统计呢结果出来的呢是发现6岁以下呢我们教会呢有超过110多个孩子，6岁以下的。所以你看见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身上有多么大的一个责任和重担。你看到说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好的成长，能够走在这条属灵的正路上。但是你看见 很多孩子教导，很多家长教导孩子是怎么说呢？啊，他说你要听我说的，不要学我做的。啊，我说什么你要去做，啊，但是你不要学我做的样子。啊，你看见说，我们整天在那里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在孩子面前没有一个属灵的榜样。你发现说你这样不仅不能够帮助孩子，你反而绊倒了你的孩子。啊，因为他觉得说他看见的基督徒呢都是一些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盼望我们不管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是家长啊还是组长，你看到所有我们服侍的人，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有追求，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那当祭司他抬着约柜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啊，你看见神的话是让他们要走到约旦河里去。啊，如果你是抬约柜的祭司，你会不会走下去？啊，虽然神的话来了，但是你发现在你前面的呢是一个滔滔的这样一个河水。这时候你是看环境呢，还是要相信神的话？啊，如果你看环境，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啊，如果呢你是相信神的话，你就要凭着信心把你的脚呢踩进这个约旦河里。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说祭司呢他就真的凭着信心，他把脚踩到约旦河水里面去。啊，这个叫什么呢？啊，这个叫信而顺服。啊，这个叫不看环境，只把眼目专注地盯在主的话语的上面。所以你看见当他们的脚一入到水里去的时候，约旦河水呢就在极远之处，在亚当城的地方停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你的信心一开始有行动的时候，神就开始做事情，神就开始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当祭司的脚一入水，你看见说是不是马上这个水就干了呢？啊，你发现其实还没有，因为虽然上游的水呢在这个亚当城里面被挡住了，但是从亚当城一直到他们过河的这一段水呢还要流完。啊，所以你是祭司呢，你会发现说你慢慢走下这个水去的时候，这个水呢是慢慢越来越小，等你走到河中间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河呢就变成了干地。啊，如果你是祭司，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原来呢你是很胆战心惊啊，你是抱着这个必死的决心你要走下去的。啊，但是呢越往前走呢这个水越小。等你走到水中间的时候，哎，你竟然发现它成了干地。啊，我想这些祭司的心里面他们一定是非常的欢喜。他们觉得说他们亲自的经历了神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信心的功课。也许呢在你前面的难处呢跟这个约旦河水呢一样大。啊，虽然你的难处很大，但是呢你还是要好好的祷告，你看看神如何的来引导你。啊，如果神给了你的话，你就要平信往前，因为神要带领我们的这条路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神他一定是在前面，他来引导我们。我想很多弟兄姊妹知道乔治穆勒，啊，他是英国弟兄会的一个领袖，而且呢他凭着信心他创办了一个孤儿院。啊，他一生服侍的孤儿呢超过了10000人，而且呢他没有向任何人捐款，他所有的这些孤儿院的费用和供应呢全部都是靠着他祷告得来的。啊，他自己向别人做见证说，他说我可以数出来的神听我的祷告的这样一个见证呢可以有30000多个。啊，有一次呢他的孤儿院呢，啊，那时候孤儿院有差不多有2000人，然后呢那天所有的食物呢全部都吃完了。啊，然后快到开放的时间了，那管饭时呢就跑来找穆勒弟兄。啊，他说怎么办，他说我们现在呢所有的食物都已经没有了。啊，那我们还要不要叫孩子下来洗手吃饭？啊，穆勒说，他说我刚才已经祷告过了，啊，神说他会供应我们。啊，所以呢你还是把孩子叫过来准备吃饭。啊，那个管饭时呢他就觉得不可思议，他觉得说明明这个厨房是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怎么叫你把孩子叫下来，他们等着吃什么呢？但是没有办法，那既然穆勒这样说，他就把孩子全部都叫过来。叫过来以后，大家呢就坐在洗完手坐在这个餐桌旁边。 啊，就在这时候，有一辆马车过来，啊，马车上面装了整整一车的面包，啊，然后马车夫就告诉这个管饭食的说，他说我们这边有一车的面包，啊，是我们接了人的订单呢，以为是今天送的，以为是今天要送给他们的，结果发现日期搞错了，啊，这么多的面包呢也卖不掉，啊，然后呢丢掉呢又太浪费了，那正好我们知道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孤儿院，所以呢与其我们把它扔掉呢，还不如拿来送给你们，啊，所以呢你看见神的供应永远都是那么的实在，啊，而且都是那么的及时，所以真的当我们真的用信心去祷告，用信心去经历神的时候，你发现神永远都是可以依靠的。那我们看见过约旦河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啊，那就是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的，啊，他们在那里呢立石为祭，啊，他们从约旦河里面呢拿了十二块石头，然后呢又另外把十二块石头呢放进约旦河里，啊，到底这样的举动有什么样属灵的意义呢？啊，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经过了两道的水，啊，一道水呢是过红海，啊，另外一道水呢就是他们现在要过的约旦河。那我们知道说过红海呢预表的是我们基督徒的受浸，啊，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讲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神为他们行了一个大神迹，啊，神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呢是走干地呢过去，当埃及的军兵要追赶他们的时候，你发现说神就把他们淹没在这个红海的里面，啊，你看见我们得救的故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我们原来呢也是在这个世界的王法老的底下，啊，我们在这里整天在这里和泥烧砖，我们为这个世界的王效力，啊，但是有一天你看见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王的权势的底下拯救出来，啊，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啊，你发现说当我们受浸归入基督的时候，啊，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我们所有的旧历史，我们的旧人，我们一切的罪都被埋葬，当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这个是受浸客观的真理，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受浸那一天我们听到的，但是是不是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真的明白了受浸的意义了呢？啊，你发现明白真理是一回事，啊，你经历真理呢又是一回事，我们可能知道这些客观的真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主观的经历呢？啊，或者说我们明白真理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照着真理，我们真的照着主的话去做呢？啊，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呢就好像是我们的写照，啊，他们亲眼看见，他们亲身经历了神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是不是从今以后就信而顺服在那里跟随主呢？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走40年，啊，你看见说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发怨言，他们在那里拿石头打摩西，好，甚至呢有人起来造反，啊，你发现我们其实也不比以色列人好多少，啊，我们虽然听了很多的道理，啊，你发现我们还是常常没有信心，啊，我们在那里埋怨主，我们甚至有时候威胁主说，你再不听我祷告我就不相信你了，啊，你发现说旷野的经历暴露了以色列人的败坏，啊，你看见说我们的经历也显露出我们肉体的丑陋，所以你看见神为什么要带以色列人过第二道的水，也就是约旦河，啊，借着过约旦河他让以色列人更深的明白神的恩典和大能，啊，神也借着过约旦河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这个受浸的意义，受浸第一面的意义呢是讲到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受浸第一面意义是讲到说我们把世界远远的抛在背后，啊，从今以后呢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啊，这是第一面的意义，是讲到我们和世界永远已经分开了，啊，那你看见说第二面的意义是讲到我们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这方面的 意义呢，你受浸的时候可能听过啊，但是呢不一定有经历啊，也许你不知道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你信主有了一段年日以后呢，啊，你就开始体会到什么是旧人，什么是老我，什么是肉体。你发现其实这三个呢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啊，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我们从亚当所继承过来的这个旧的性情啊。你以前信主之前呢，你可能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什么旧人，什么老我，什么肉体啊，因为呢你一辈子都是活在这个里面啊，你都已经习惯了啊。但是你看见说，当你呢信了主之后，你明显的感觉到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你感觉到这两个生命呢常常会发生征战。你发现说这个老我呢是体贴我们自己的啊，是自私的，是没有爱的。但是你里面的那个生命呢却是体贴圣灵的，是想要来遵行神的命令的。所以呢你发现里面呢就常常有这个征战发生啊，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读到的，你看到说肉体呢和圣灵相争，并且你发现顺服肉体的呢就是死，顺服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你发现说从你的经历来，你看到当你顺服肉体的时候啊，虽然肉体舒服了，但是你发现你里面的生命是死的啊，你里面的生命是枯干的。当你在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发现平安喜乐呢就从你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啊。在你的经历里面呢，常常你发现有时候呢是老我得胜，有时候呢是圣灵得胜啊。而且圣灵得胜的时候，你里面呢就充满了喜乐啊。如果是你肉体得胜的话，你发现虽然是这个肉体舒服了一下，但是接下去呢就是圣灵的责备啊，然后你就很后悔，你又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在那里认罪悔改啊。有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真的很苦恼，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胜过这个肉体呢啊。有一个弟兄，他听了道以后，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应该来学这个忍耐的功课，因为他常常就是没有忍耐啊。然后呢他就在家里呢，他就请人写了一个很大的忍字啊，然后挂在这个客厅的里面啊，然后写了一副对联啊，讲到说我们常常看见的哈，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然后呢他就找人呢刻了一个银的这个牌子啊，刻了一个忍字啊，然后呢把这个项链挂在这个脖子上啊。然后有一次他就坐那个汽车的公共汽车的时候啊，然后在车上呢坐在他旁边的呢是一个老人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聊天啊。然后哎那个老人说，哎他说你挂的这个项链很特别啊，哎他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别的吗啊。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这个人没有忍耐，所以呢我挂个项链提醒自己我要忍耐啊。然后呢过了五分钟啊，那个老人又跑过来，又转过头来问他说，哎你这个刚才忘记了，你这个挂的这个牌子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刚刚跟你讲过又忘记了啊。他说他就很耐心，他说我挂这个牌子是因为我没有忍耐，所以我要提醒自己啊。那老人说哦啊。过了五分钟这老人又转过来问他说，哎他说我又忘记了，你挂这个牌子到底什么意思啊。他一下子这个火就上来了，他说我已经给你讲了三次了，你怎么还你是有健忘症吗啊，我这个挂这个牌子就是我忍不了你这种人啊。所以你看到说到最后呢还是没有忍住啊。你看见说我们常常想得胜啊，但是呢我们常常还是失败。你发现说我们得胜到底是靠自己的力量呢啊，还是要靠一些什么所谓的方法啊？到底这条得胜的路在哪里？在第四章第九节里面他讲到说，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你发现这十二块石头呢是代表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代表了所有我们属神的儿女。在这里讲到说这十二块石头永远的留在了约旦河里，留在了约柜所站立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被主所拯救的人， 你发现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与主一同埋葬了。要埋多久呢？他这里讲到说，直到如今那石头还在那里。所以你发现说，在神的眼中，你一次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就永远的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一次呢与基督埋葬呢，你就永远的与基督呢一起埋葬了。所以你看见在主的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死了，这是从神的那一面看的。你发现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但是你发现在你自己的经历里面，你发现我这个老我，这个旧的性情还是很活跃，好像没有死。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就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呢，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老我已经与主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这样的圣灵才能够在你的身上掌权。所以呢，你看到你要看见这个真理，你才能够开始走在这条得胜的路上。所以下次当你发脾气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说，那个爱发脾气的我呢，已经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埋葬了。那个喜欢发脾气的我已经死了。如果呢你下次要埋怨人的时候，你要论断人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说，那个喜欢埋怨人、喜欢论断的人呢，论断人的那个我呢，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发现，所以你要知道说，当你向着自己死，当你转向主，当你转向圣灵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能够胜过很多你原来胜不过的东西。你不仅要看见这个真理，你还要去操练。你发现当你去操练的时候，圣灵会亲自的在这里来带领你。我想有一个比喻可能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来理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我有冷水热水这个比喻哈，我把冷水呢比喻成我们这个旧的性情哈，我们的老我啊，那热水呢比喻成圣灵的工作啊。你看见说我们信主之前就好像一个没有开关的水龙头啊，这个水龙头呢接着一条冷水管，它是没有开关的，所以呢整天流的呢都是冷水。就是好像我们这些肉体的性情，我们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们想怎么样我们就想就怎么样去做。你发现所有出来的都是从老亚当出来的这些旧的性情。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呢，神另外给你接了一条热水管，而且呢给你安了两个开关，一个冷水的开关，一个热水的开关。你发现这个开关很特别，这个开关呢它会随着你属灵的情形呢或大或小。然后呢你发现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的热水呢是全开的，你的冷水呢是关的，所以呢你发现呢你很火热，你满腔热血呢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做见证，谁碰到你呢都要被你烫一下，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呢你发现你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挫折之后呢，这个开关呢也发生变化了，热水呢就慢慢变小，冷水呢就慢慢的开始多起来。你发现从你这个水龙头里面出来的呢就是温水，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情形一样，不冷不热，如果你还不警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水呢就要从温水慢慢变成冷水了。如果你发现你的水冷了，你要怎么办？你要赶紧去把这个冷水把它关掉，把这个热水要开开，对吗？你看见这个开关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我们意志的一个决定。你的意志是要去跟随主呢，还是要跟随你的肉体？你发现说如果呢圣灵在那里提醒你，你的老我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你就会跑过去赶紧把这个冷水的开关给关掉，把这个热水呢开大。并且呢你发现这个热水呢不是从你来的。这个热水呢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你发现得胜也不是靠你，得胜呢乃是靠着圣灵。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做的，那就是你的意志需要与圣灵来配合。如果你不愿意去开这个开关，你发现圣灵也没有办法去工作。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照着圣灵的带领， 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我们顺从圣灵，我们不顺从我们的肉，不随从我们的肉体。那你看见那十二块，有十二块石头呢是埋在水里。好，另外呢，约书亚叫人把另外十二块石头呢带上岸。啊，那十二块石头带上岸又是什么属灵的意义呢？那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讲到说，我们不仅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我们还与基督一同复活。从今以后呢，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你看见这十二块石头呢，乃是复活的见证。啊，约旦河呢，代表的是死亡的权势。我们虽然经过死，但是呢，你看见我们没有被死拘禁，我们乃是与主呢一同复活。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应该是一个复活的见证。啊，当你真的愿意舍己，愿意向着自己死的时候，你发现生命就要在你的里面发动，复活的见证呢，就要在你的身上彰显。所以前面的弟兄常常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果不会死，他就不会生。好，所以下次呢，如果你要和你的姐妹和你的妻子要吵架的时候，啊，圣灵就要提醒你说，你愿不愿意死？啊，你愿不愿意先死？啊，因为你一死呢，你发现说，不仅你自己活过来，对方也能够活过来。所以我们看见约旦河的经历，啊，是比红海的经历是要更深的。红海的经历呢，是神为你把红海分开。啊，你发现约旦河的经历是你需要把脚踩在约旦河里，干地才会显露出来。所以你看见红海的经历是讲到得救，约旦河的经历是讲到得胜。所以你看见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呢？受浸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在得救之后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你发现在这条属灵的路上呢，我们常常觉得很艰难，我们常常走得很辛苦，啊，但是呢，你一定要看见，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向导，他也是我们的同伴。你发现是约柜他在前面引领我们，啊，也是约柜先为我们下到这个河里去，并且呢，约柜一直停在约旦河里，等所有人都过去了以后，这个约柜呢才上岸。啊，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是何等的体恤我们。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不仅在前面引导我们，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你发现他也陪伴你一起经过。啊，如果我是抬约柜的祭司，啊，我会很紧张。为什么呢？你停在约旦河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那个水什么时候要下来，对吗？而且呢，你发现说两三百万的人要过这个约旦河，啊，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够走过去的，至少要大半天的时间。啊，你看见说，哇，有的人他走路走得很慢，啊，拖家带口的，对吗？有的人呢，他走着走着他就摔一跤，啊，你真巴不得赶紧要把他扶起来，赶紧让他过去，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水就要过来了。啊，你发现说你在那边很紧张，但是呢，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是何等有忍耐的主。啊，虽然我们常常也会在这条路上，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啊，我们也会跌倒，我们常常也遇见难处，但是你发现主永远他都在那里扶持我们，啊，主都永远在那里与你同在，一直到你看到说所有人都走完了，约柜才上岸。啊，所以在四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啊，所以你看到说，其实当祭司在河的中央准备起来要上岸的时候，亚当城的那个水呢就已经开始流下来了，对吗？等他们刚刚脚掌踏上这个旱地的时候，这个水呢正好流到他们脚刚刚踩在的地方。所以你看见神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神，啊，你看见神是何等有恩典的一位神，啊，而且你看见神是何等一位他永远的不误事的一位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就是约旦河的经历。啊，你要追求主吗？啊，你需要过你的约旦河。啊，如果你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啊，你也需要过你的约旦河。 你要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吗？你也需要过约旦河。就像第四章最后一节讲的，他说只有你过了约旦河，你才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你才会永远敬畏这位爱我们到底而且保守我们到底的神。我想盼望借着这个过约旦河的经历，让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我们也要过我们的约旦河，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来跟随主，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真的常常处在这个软弱的里面，甚至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自己这样软弱都已经好像已经不好意思了，我不能再这样的软弱下去。所以盼望借着约旦河的经历，让我们真的知道，如果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就需要起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就需要起来在这里靠着圣灵，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盼望主真的能够帮助大家，能够从过约旦河的经历中让我们学到该学的属灵的功课。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借着以色列人这些历史的经历，主，你让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主，虽然我们也是常常失败，虽然也是常常软弱，主啊，但是你永远都没有丢弃我们。主，你不仅成为我们的向导，主，你也为我们向入约旦河。主，你更是在难处中，主啊，你陪着我们经过。主啊，有你这样一位满有爱、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真的盼望，主，我们真的不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忘记背后，我们能够努力面前，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主，我们求你，主，当你要来的日子很近的时候，主，你再次激励我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里好好的准备自己，来迎接你自己的回来。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